简爱主要通过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，塑造了一个出身低微、生活道路曲折，却始终坚持维护独立人格、追求个性自由、主张人生平等、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女性。这部由夏洛蒂·勃朗特创作于1847年的作品《简爱》，至今已有152年的历史了。时间的尘埃丝毫遮没不了这部小说耀眼的光辉，它依然不失为一部伟大的作品。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简爱》。
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了。其实早上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灌木林中溜达了一个小时，但从午饭时起便刮起了冬日凛冽的寒风，随后阴云密布，大雨滂沱，室外的活动也就只能作罢了。我倒是求之不得，我向来不喜欢远距离散步，尤其在冷飕飕的下午。试想阴冷的薄暮时分回到家来，手脚都冻僵了，还要受到保姆悲喜的数落，又自觉体格不如伊丽莎、John 和 Georgiana， 心里既难过又惭愧，那情形委实可怕。此时此刻，刚才提到的伊丽莎、John 和 Georgiana 都在客厅里，簇拥着他们的妈妈丽德太太。丽德太太则斜倚在炉边的沙发上，身旁坐着自己的小宝贝儿们，一副安享天伦之乐的神态。而我呢，丽德太太恩准我不必同他们坐在一起了，说是她很遗憾，不得不让我独自一个人在一旁待着。要是没有亲耳从贝西那儿听到并且亲眼看到，我确实在尽力养成一种比较单纯随和的习性，活泼可爱的举止，也就是更开朗、更率直、更自然些。那他当真不让我享受那些只配给予快乐知足的孩子的特权了。我问丽德太太，
贝西说我干了什么了？
Jane， 我不喜欢吹毛求疵或者刨根问底的人，更何况小孩子家这么跟大人顶嘴，实在让人讨厌，找个地方去坐着，不会和气说话就别张嘴。
客厅的隔壁是一间小小的餐室，我溜了进去，里面有一个书架，不一会儿我从上面拿下一本书来，特意挑插图多的，爬上窗台，缩起双脚，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下，将红色的波纹窗帘几乎完全拉拢，把自己加倍隐藏了起来。在我右侧，绯红色窗幔的皱褶挡住了我的视线，左侧明亮的玻璃庇护着我，使我既免受十一月阴沉天气的侵害，又不与外面的世界隔绝。在翻书的间隙，我抬起头仔细看冬天下午的景色，只见远方白茫茫一片云雾，近处是湿漉漉的一块草地和受风雨袭击的灌木。一阵持续而凄厉的狂风驱赶着如注的暴雨横空扫过。我重新又低头看书，那是一本比尤伊克的英国鸟类史，文字部分我一般不感兴趣，但是有几页导言，虽说当时我是孩子，却不愿意当作空页随手翻过。书中写到了海鸟生息之地，写到了只有海鸟栖居的孤零零的岩石和海甲，写到了自南端林纳斯尼斯或纳斯至北角都布满小岛的挪威海岸。书中这样写道，
那里北冰洋掀起的巨大漩涡咆哮在极地光秃凄凉的小岛四周，而大西洋的汹涌波涛泻入了狂暴的赫布里底群岛。还有些地方我也不能看都不看一翻而过，那就是书中提到的拉普兰、西伯利亚、斯比茨贝尔根群岛、新地岛、冰岛和格陵兰荒凉的海岸。广袤无垠的北极地带和那些阴凄凄的不毛之地，宛若冰雪的储存库，千万个寒冬所积聚成的坚冰，像阿尔卑斯山的层层高峰，光滑晶莹，包围着极地，把与日俱增的严寒汇集于一处。我对书中描写的这些死白色的地狱已有一定之见，但一时难以捉摸，仿佛孩子们某些似懂非懂的念头朦朦胧胧浮现在脑际，却出奇的生动。导言中的这几页文字与后面的插图相配，使兀立于大海波涛中的孤岩、搁浅在荒凉海岸上的破船，以及透过云带俯视着沉船的悠悠月光，更加寒意隽永了。我说不清一种什么样的情调弥漫在孤寂的墓地，刻有铭文的墓碑，一扇大门，两棵树，低低的地平线，还有破败的围墙。一弯初升的新月表明此时正是黄昏。两艘轮船停泊在水波不兴的海面上，我以为他们是海上的鬼怪。魔鬼从身后按住窃贼的背包，那模样实在可怕，我赶紧翻了过去。同样可怕的是，那个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独居于岩石之上，远眺着一大群人围着脚架。书中的每幅画都是一个故事，由于当时我理解力不足，欣赏水平有限，他们往往显得神秘莫测，但无不趣味盎然。就像在某些冬夜里，悲喜碰巧心情不错时讲述的故事一样。遇到这种时候，悲喜会把烫衣桌搬到宝玉室旁的壁炉旁边，让我们围着他坐好。他一面熨丽的太太的网眼饰边，把睡帽的边沿烫出折剪来，一面让我们迫不及待地倾听他讲述一段段爱情和冒险故事。这些片段取自于古老的神话传说和更古老的歌谣，或者就像我后来所发现的，来自帕美拉和莫兰伯爵亨利。当时我的膝头摊着比尤伊克的书，心里乐滋滋的，至少是自得其乐，就怕别人来打扰。但是打扰来得很快，餐室的门开了， John Lee 的叫唤着，
嘘，苦恼小姐。
随后他又打住了，显然他发觉房间里空无一人。
见鬼，上哪儿去了呀？伊丽莎·乔吉亚娜既然不在这儿，告诉妈妈她窜到雨地里去了。这个坏畜生！
幸好我拉好了窗帘。
我这样想着，我真希望 John 发现不了我的藏身之地。我估计 John Lee 的自己是发现不了的，因为他的眼睛不尖，头脑不灵活。可惜伊丽莎从门外一探进头来就说，
他在窗台上，没错， John。
我立刻走了出来，因为一想到要被这个 John 硬拖出去，我的身子便直打哆嗦。我既尴尬又不安地问，
什么事呀？
该说什么事呀，利的少爷，我要你到这里来。
John 在扶手椅里坐下，打了个手势示意我走过去，站到他面前。 John Lida 是个14岁的小学生，比我大4岁，因为我才10岁。论年龄，他长得又大又胖，但是肤色灰暗，一副病态。他的脸盘宽阔，五官粗俗，四肢肥大，手脚也很大。他还喜欢暴饮暴食，落得个肝火很旺，目光迟钝，两颊松弛。这阵子他本来应该待在学校里，可是他妈妈把他领回来住上一两个月，说是因为他身体虚弱。但是这样的老师迈尔斯先生却断言，要是家里少送一些糕点糖果去，这样会什么都很好的。可是做母亲的心里却讨厌这么刻薄的话，而倾向于一种更随和的想法，认为 John 是用功过度，或许还因为想家，才弄得那么面色蜡黄的。John 对他的母亲和姐妹们没有多少感情，而对我则很厌恶。他欺负我，虐待我，不是一周三两次，也不是一天一两回，而是经常如此，弄得我每根神经都怕他。他一走近，我身子骨上的每块肌肉就会收缩起来。有时我会被他吓得手足无措，因为面对他的恐吓和欺侮，我无处哭诉。仆人们不愿意站在我一边去得罪他们的少爷，而丽的太太则装聋作哑。他的儿子打我骂我，他熟视无睹，尽管 John 动不动就当着母亲的面这样做，而背着他妈妈的时候不用说，就更多了。我对 John 已习惯于逆来顺受，因此便走到他椅子跟前。 John 费了大约三分钟拼命向我伸出舌头，就差没有崩断他的舌头根儿。我明白他会马上下手，我一面担心挨打，一面凝视着这个就要动手的人的那副令人厌恶的丑态。我不知道他看出来我的心思没有，反正就要二话没说，猛然间狠命地揍我。我一个踉跄，从他椅子前倒退了一两步，才站稳身子。
这是对你的教训，谁叫你刚才那么无理的跟妈妈顶嘴，谁叫你鬼鬼祟祟躲到窗帘后面，谁叫你两分钟之内眼光里露出那一副鬼样子，你这个耗子。
我已经习惯于 John Leader 的谩骂，从来不愿意去理睬，我一心只想着如何去忍受辱骂以后必然来的殴打。
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？
看书。
把书拿来。
我回到窗前把书取来。
你没有资格动我们的书，妈妈说你靠别人养活你，你没有钱，你爸爸什么也没留给你，你应当去讨饭，而不应当同像我们这样体面人家的孩子一起过日子，不应当同我们吃一样的饭，穿妈妈掏钱给买的衣服。现在我要教训你，让你知道翻我们书架的好处。这些书都是我的，连整座房子都是，要不了几年就归我了。现在你滚，站到门边去，离镜子和窗子远点儿。
我照他的话做了，起初并不知道他的用意。但是当 John 把书举起来拿稳当了，立起身来摆出要扔过来的架势时，我一声惊叫，本能地往旁边一闪。可是迟了，那本书已经扔过来，正好打中了我。我应声倒下，脑袋撞在门上，碰出了血来，疼痛难忍。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超越了极限，被其他的情感所代替。我大声喊道，
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孩子，你像个杀人犯，你是个奴隶监工，你像罗马皇帝。
我读过戈尔斯密的罗马史，对尼禄、卡利古拉等人物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，并且暗暗做过类比，但绝没有想到会如此大声地说出来。 John 气得大叫大嚷。
什么什么，那是他说的吗？伊丽莎、乔治亚娜，你们可听见他说了什么？我会不去告诉妈妈吗？不过我得先。
John 向我直冲过来，我只觉得他抓住了我的头发和肩膀。我发现他真是个暴君，是个杀人犯。我觉得一两滴血从头上顺着脖子淌下来，感到了一阵阵热辣辣的剧痛。这些感觉一时占了上风，我不再畏惧，便发疯似的同他对打起来。我不太清楚自己的双手到底干了什么，只听见 John 骂我
耗子耗子，
一面杀猪似的嚎叫着。他的帮手近在咫尺，伊丽莎和乔治亚娜早已经跑出去讨救兵了。丽德太太上了楼梯来到现场，他的后面跟随着贝西和女仆艾伯特。他们把我们拉开，我只听见他们说，
哎呀哎呀，这么大的气出在 John 少爷身上，谁见过这么火冒三丈的。
随后丽德太太补充说，
带他到红房子里去关起来。
于是马上就有两双手按住了我，把我推上楼去。我一路反抗，在我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，于是这大大加深了贝西和艾伯特小姐对我的厌恶。我确实有点难以自制，或者就像法国人所说的失常了。我意识到因为一时的反抗会不得不遭受古怪离奇的惩罚，于是像其他造反的奴隶一样，我横下一条心，决计不顾一切了。抓住他的胳膊，艾伯特小姐，他像一只发了疯的猫。
真丢脸，真丢脸，多可怕的举动，艾尔小姐，你居然打起小少爷来了，他是你恩人的儿子，你的小主人。主人，他怎么会是我主人？难道我是仆人不成？
不，你连仆人都不如，你不干事情吃白食。哎，坐下好好想一想你有多坏。
这时候他们把我拖进了丽德太太所指定的房间，推搡到一条矮凳子上，我不由自主地像弹簧一样跳起来，但立刻被两双手按住了。要是你不安安稳稳坐着，我们可得绑住你了。艾伯特小姐，把你的袜子袋借给我，我那副会被他一下子崩断的。艾伯特小姐转而从她粗壮的腿上解下了那条必不可少的带子。捆绑前的准备工作以及由此而额外蒙受的耻辱，略微消解了我的激动情绪。我叫道，
别解了，我不动就是了。
作为保证，我让双手紧挨着凳子。
记住别动。
贝西知道我确实已经平静了下去，便松了手。随后贝西和艾普特小姐抱肩而立，沉着脸满腹狐疑地瞪着我，不相信我的神经还是正常的。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。
不过他生性如此，我经常跟太太说起我对这个孩子的看法，太太也同意。这小东西真狡猾，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年纪的小姑娘有那么多鬼心眼儿的。
贝西没有搭腔，但不一会儿便对我说，艾尔小姐，你应该明白，你受了丽德太太的恩惠，是她养着你的，要是他把你赶走，你就得进贫民院了。对他们这番话，我无话可说，因为听起来并不新鲜。我生活的最早记忆中就包含着类似的暗示。这些责备我依赖别人过活的话，已经成了意义含糊的老调，叫人痛苦，让人难受，但又不太好懂。艾伯特小姐答话了，
你不能因为太太好心把你同丽的小姐和丽的少爷一块抚养大，就以为自己和他们平等了。他们将来会有很多很多钱，可是你却一个子儿也不会有。你得学谦恭些，尽量顺着他们，这才是你的本分。我们跟你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做事儿啊要巴结些，学得乖一点。那样的话呢，也许还可以把这儿当个家住下去。但是要是你意气用事、粗暴无礼的话，我敢肯定，太太肯定会把你撵走。另外，上帝也会惩罚他，也许会在他耍脾气的时候把他处死。哎呀，死后你说他能上哪儿呢？来，贝西，咱们走吧，随他去。反正我是无论如何也打动不了他了。艾尔小姐，你自己个儿待着的时候祈祷吧，要是你不忏悔，说不定有个坏家伙会从烟囱进来把你带走。他们走了，关了门，随手上了锁。红房子是间空余的卧房，难得有人在里面过夜，其实也许可以说从来没有。只有当盖茨黑的府上偶尔拥进一大群客人的时候，才有必要动用全部房间。但府里的卧室属这间最宽敞、最堂皇了。一张红木床醒目地立于房间正中，粗大的床柱上罩着深红色锦缎幔帐，活像一顶帐篷。两扇终日窗帘紧闭的大窗户扮演在清一色织物制成的流苏之中。地毯是红的，床脚边的桌子上铺着深红色的台布，墙呈现出柔和的黄褐色，略带粉红。大厨、梳妆台和椅子都是乌黑发亮的红木做的，床上高高的叠着被褥和枕头，上面铺着雪白的马赛布床罩，在周围深色调陈设的映衬下白得炫目。几乎同样显眼的是床头边一张铺着坐垫的大安乐椅，一样的白色，前面还放着一只脚凳，在我看来它像一个苍白的宝座。房子里难得生火，所以很冷，因为远离宝玉室和厨房，所以又很静，又因为谁都知道很少有人进去，所以显得庄严肃穆。只有女仆每逢星期六上这里来，把一周内静悄悄落在镜子上和家具上的灰尘抹去。还有丽的太太本人，隔好久才来一次，查看大厨里某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。这里存放着各类羊皮文件，丽的太太的首饰盒，以及她已故丈夫的肖像。上面提到的最后几句话给红房子带来一种神秘感，一种魔力，因而她虽然富丽堂皇，却显得分外凄清。丽的先生死去已经9年了，他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咽气的。他的遗体在这里让人瞻仰，他的棺材由殡葬工人从这里抬走。从此以后，这里便始终弥漫着一种阴森森的祭奠氛围，所以不常有人闯进来。贝西和刻薄的艾伯特小姐让我一动不动坐着的是一条软垫矮凳，摆在靠近大理石壁炉的地方。我面前是高大的床，右面是黑黢黢的大厨。厨上柔和斑驳的反光使木板的光泽摇曳变幻。左面是关得严严实实的窗子，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大镜子，映照出床和房间的空旷和肃穆。我吃不准他们锁了门没有，等到敢走动的时候便起来看个究竟。哎呀，不错，比牢房锁得还紧呢。
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简爱》，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